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圣座新闻室就教宗方济各的健康状况发布最新消息。教宗方济各在主日三中经的讲话中指出，我感受到众人的支持，我为和平祈祷。教宗方济各致函主教礼仪庆典负责人员国际培训班与会者，敦促他们避免无用的凸显个人，却要促进一种能表达出跟随耶稣的礼仪风格。罗马杰梅利医院禧年活动，与受磨难者分享希望。教宗整晚休息得很好。圣座新闻室3月3日早晨向记者们如此表示，自从教宗方济各2月14日起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住院以来，圣座新闻室每天提供有关他健康状况的最新消息。前一天3月2日晚上，圣座新闻室表示教宗方济各的临床状况稳定，他的病情复杂，因此对疾病的预后忍持保留态度。此外，教宗的体温正常，不必使用非侵入式呼吸机了，而只是接受高流量的氧气治疗。关于上周五2月28日发生的一次支气管痉挛，并未呈现出直接的后果，然而病情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圣座新闻室公布了教宗方济各为3月2日主日三中经准备的讲稿。由于他在罗马杰梅利医院住院，已连续3个主日没有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了。教宗写道，如你们所知道的，我这些天在医院里有医生和医护人员的陪伴，我感谢他们对我的悉心照护。教宗指出，我内心感受到脆弱中隐藏的祝福，因为正是在这些时刻我们学会了要更加信赖上主。与此同时，我感谢天主，因为他赐予我机会在身体和精神上与许多病患和受苦者的状况相同。教宗也对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众多信友为他祈祷表示感谢。他说，我感受到你们的关切和关怀，我感到好像被所有天主子民支撑着和支持着。有很多人来到教宗方济各所在的罗马杰梅利医院，在若望保禄2世教宗的雕像前祈祷。接着教宗写道，感谢大家，他向信众保证，我也为你们祈祷，而且特别为和平祈祷。从这里来看，战争显得更加荒谬，让我们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缅甸、苏丹和吉武祈祷。 教宗在醒思当天福音的内容时指出，耶稣催促我们醒思五种感官的两种，即视觉和味觉。关于视觉，耶稣要求我们训练自己的眼睛好好观察世界，怀着爱表达对他人的想法。只有用这种关心而非谴责的眼神，兄弟般的纠正才是一种美德。如果不是兄弟般的，那么它就不是一种纠正。关于味觉，教宗指出，耶稣提醒我们，每一棵树凭它的果子就可认出来。人的果实之一就是言语，暴力、虚假、粗俗的言语是坏果子，好果子是为我们的对话增添味道的正确和恰当的言语。最后，教宗邀请我们自问，我如何注视他人？是他们为我的弟兄姐妹吗？我觉得他人是如何看待我的呢？我的言语是否有善意，还是充满了苦涩和虚荣？礼仪应当本地化，传达出教会的信德，触碰到天主子民的生活，展现出其真实的灵性本质。教宗方济各从罗马杰梅利医院寄发了这份信函，问候从2月24日至28日在罗马中座圣安瑟尔莫大学参加主教礼仪庆典负责人员国际培训班的学员。教宗敦促他们不可忽略天主子民的喜乐与痛苦、梦想与担忧，因为他们蕴含了权势的价值。礼仪负责人员应当促进一种能表达出跟随耶稣的礼仪风格，同时避免无用的盛大场面或凸显个人。教宗写道，我邀请你们谨慎地履行职务，切莫为你们的服务成果而沾沾自喜。此外，教宗也鼓励他们把这些态度传给副祭员、读经员和圣咏团成员。教宗强调，每个教区都将主教和主教座堂视为礼仪的模范，加以效法。礼仪负责人员为团体祈祷效劳，同时也谦逊地传授礼仪的艺术，在礼仪行动中陪伴信友。礼仪负责人员的职责在于睿智地准备每一项礼仪活动，以增进会众的福祉。他必须把礼仪书上的神学原则化为礼仪的行动，以礼仪生活推动者及守护者的身份伴随并支持主教，促使牧者能温和地将自己献与天父，带领整个教区团体效法基督。从事礼仪服务首先要热切祈祷，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其意义在于守护与上主的相遇。在这方面，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这位伟大的灵修生活导师堪为典范。保禄六世教宗在宣布他为教会圣实时强调了有关天主的事和人的事的智慧。教宗方济各阐明，准备并带领礼仪恰好意味着将属神的智慧与属人的智慧相结合，前者在祈祷、默想、默观中获得，后者来自于研究、深入探讨的努力以及聆听的能力。为了推进这些任务，教宗建议目光转向子民，以便于了解信友们的需求， 以及有助于他们的参与礼仪行动的形式和模式。教宗最后期勉所有投身于礼仪服务的人，始终要关心天主子民，怀着智慧与关爱在敬礼中陪伴他们。在信函的结尾，教宗再次预请大家为他祈祷。3月1日周六上午，罗马阴雨绵绵，朝圣者们撑着各式的雨伞，浩浩荡荡地走向圣伯多禄大殿跨圣门。当天的朝圣者中也有罗马杰梅利医院总院区和台伯河岛院区的医生、护士、医务工作者、医技人员和行政人员。教宗方济各正在该医院的总院区住院，而他们前来梵蒂冈为教宗祈祷。杰梅利医院朝圣团跨越圣门后，该朝圣团神师、意大利天主教圣心大学教会事务负责人朱了朵里主教当天中午12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中座祭台为所有朝圣者主持了弥撒圣祭。他在讲道中首先念及教宗方济各，他说，在伯多禄继承人的宝座这里，我们更加热切地献上祈祷，愿教宗方济各能早日完全康复。此外，朱廖多里主教也邀请众人为正在照顾教宗的医生们祈祷，他说，愿他们能选择最适当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谈到禧年主教住院，这为所有人都是个重整希望的契机。他期勉大家在各自的家庭里促使希望成长，并且与那些因生活而精疲力尽忍受磨难的人分享希望。在今年10月11日至12日举行禧年的圣母灵修庆典的机会上，法蒂玛圣母原版太像将来到罗马。这尊世界各地信友所熟知的圣母像是望德不叫人蒙羞的象征，它将出现在10月12日主日上午10点半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弥撒中，进一步丰富这祈祷和醒思的时刻。进入圣伯多禄广场参与弥撒是免费的，不需要入场券，现在已可以在网站上报名参加这项禧年活动，截止日期为2025年8月10日。这是这尊圣母像第四次离开法蒂玛朝圣地来到罗马，第一次是在1984年为庆祝救赎特别禧年，当时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3月25日将世界奉献给圣母无玷圣心，第二次是在2000年大禧年，第三次是在2013年十月幸德年的机会上。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斐西凯拉总主教指出，深受众人喜爱的法蒂玛圣母像的灵在，将使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童真圣母玛利亚的亲近，这是一尊对世界各地的信友来说意义非凡的圣母像。就如圣父教宗在禧年诏书望德不叫人蒙羞中所强调的，信众敬礼圣母，她是最慈爱的母亲，从不离弃自己的孩子。事实上，圣母玛利亚在法蒂玛向三位小牧童说的话一直令我们每个人感到放心。她说，我绝不离开你，我的无玷圣心 将是你的避难所，也是领你到达天主那里的道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闲言闲语，搬弄是非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面对闲言闲语是非的态度，然后探讨信仰与闲言闲语是非。人类是群体而居的，我们生活在家庭、社交团体、教会团体等内。在具体情况下，相信很多人都经验到闲言闲语的沟通方式是很普遍，甚至有时是很难避免的。闲言闲语可以是一把双刃的剑，善用时可以提供正面的影响，但当滥用时可以引发很强的杀伤力。因此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坠落其陷阱而不自觉，需要对闲言闲语有正确的认识和该如何面对的态度。以下是一些可以尝试练习的建议。孔子提出的修身言论，吾一日，吾三省吾身，就是自我省察自己的言行是否偏离正道。回避闲言闲语，搬弄是非。古籍经典《明心宝鉴》提到，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恕讥君子。欲量他人，先须自量，伤人之语，还是自伤。含血喷人，先污自口。不要附和他人的闲言闲语，也不要表示好奇，光是聆听他们所说的话，就会被当成是同类型的人，同时自己也不该散播他人的谣言或传闻，若因此让对方心痛，那么自己也会付出代价。彻底不回应闲言闲语是非，不评价别人的生活，因为生活是别人的，不操心别人的生活，别人的路由他们选择。不评价别人的生活也是一种最基本的修养。不要跟好爱闲言闲语搬弄是非的人吵架，不要劝诫对方，不要尝试想让对方了解自己，不要听也不要看，不要附和他。以上的建议是要注意自己在日常生活的言行选择习惯，谨言慎行，避免伤害自己和他人。然而我们更要从信仰去认识闲言闲语搬弄是非的真相。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也许也经验过闲言闲语或是非可能造成的杀伤力和破坏，例如感情受到伤害，信任被破坏，人际关系被破坏，最重要的是营造不信任和恐惧的气氛。因此人们不愿意公开，因为担心人们会传播它。此外人们可能不会公开谈论严重问题，或者可能会清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除非我们能为他们提供保密的安全保障。圣经强烈反对闲言闲语，把闲言闲语 视为流言蜚语，而对流言蜚语理解是一种罪，劝诫世人要慎言慎交，钳制口舌。例如真言论及智者，要慎语言，并且要小心，要行善避恶，指出假善人与智者之分别。假善人以口舌伤害自己的近人，善人的祝福是成事兴隆，恶人的口舌是成事倾覆。把闲言闲语区分为流言蜚语和毁谤。保禄宗徒在列出罪恶中，除了行为的罪恶外，更提及言语的罪行，做谗谤的、诋毁的、挑剔恶事的罪行。同样的，保禄宗徒在致哥林多人后书也提及团体中不要有毁谤、挑唆的行为。因此，保禄宗徒谴责多管闲事的人，谈论不该提的事。要注意钳制口舌。雅各伯宗徒语重心长地提醒信众要注意人的舌头。舌头虽是小小的人体的器官，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我们用它赞颂上主和父，也用它诅咒那照天主肖像而塑造的人。赞颂与诅咒竟从同一口里发出。
从表面层面看，闲言碎语看似是一种闲言碎语，无伤大雅的言谈。然而我们要意识到，闲言闲语可以如何的侵蚀我们的灵性生活与天主和人的关系。因为流言蜚语是故意的，是有意识的用言语伤害他人。同时，当我们说闲话时，就是相反天主，远离天主。雅各伯宗徒这样说，如果一个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而是欺骗自己的心。在我们的交谈，无论是正式的或是公事上的，交谈的目标应该是让我们所有的谈话都充满关于彼此良好、优良、可赞美的一面。因此，我们要向爱说闲话的人表明，要用真理说出爱心，且不要表达对负面言论的认可、鼓励或参与。若谈话的对方仍坚持继续，可尝试插入另一些话题来改变谈话的进程。如果我们不断地说闲话且不悔改，那么我们的信仰便是空的，并且极易引起不可避免的内部冲突，包括在教会团体内。这意味着我们与天主还没有建立正确的亲密关系。在工作场所，在日常生活交往的人际关系出现闲言闲语的情况，可说是司空见惯。但是我们不要陷入犯罪的机会，我们要注重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因此我们要加强祈求天主圣神的指引，加深与天主的关系。现在让我们聆听一段伊索寓言，教导我们该如何做选择，去牵制口舌闲言闲语。有一次，主人对伊索说，他要请客，要他买最好的东西，做最好的菜。伊索买回来煮了，剩的菜全部都是舌头，猪的、牛的、羊鸭的、鹅的。主人看了很生气，但伊索回应说，世界最好的东西就是舌头啊，用舌头可以对别人说我爱你，可以赞美别人，可以唱歌，可以说话，劝勉别人，鼓励别人。主人想想也是有道理。不久以后，主人又有一班他不喜欢的人要来做客，主人却不能推卸。 主人要伊索准备最坏的食物宴客，伊索去买了，煮好了放在桌上。主人一看，全部又是一大堆舌头。主人很不明白为什么是那样，因为上次伊索解释说，舌头是最好的东西，为什么这次又是舌头？伊索不慌不忙地说，舌头是最坏的东西，会骂人，毁谤人，能引发极度纷争，制造混乱，传谣言，搬弄是非。舌头使人相战，使人极度纷争，身败名裂，不就是舌头吗？舌头先言闲语，是非的主导是好或是坏呢？舌头帮助我们人格与信仰趋向，或是阻碍破坏成长圆融呢？每个人做他自己明智的选择吧。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闲言闲语、搬弄是非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面对闲言闲语、是非的态度，然后探讨了信仰与闲言闲语、搬弄是非。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失败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